今天证到的经文全部来自创世纪，分别从37章第1到5节，一直到50章的最后25节，就慢慢的一节一节来读。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瑟帕的儿子们常在一起。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方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方。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下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的尽都顺利。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耶瑟说，耶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约瑟的主人听见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失意的面前蒙恩。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失意一概不差，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能。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感谢神的话语。
愿你们平安。你记得我上次在这个地方讲到，也是在5月份，我讲的是，末世敌基督的崛起和被埋葬的哈米基督人大战中，给大家把讲义都发过去，你记得吧？那我们又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感谢主，能敬拜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对他的恩典。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约瑟的卑贱、尊荣，并他的得胜。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吧？我们每早晨有一口呼吸，我们要感谢你，是吧？因为你存留我们，你有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得以活过来。我们认识你，知道你为我们所设下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也知道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荣耀。让这盏至清的火柱，作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我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使做口的讲得清，做耳的听得明，让我们被一个灵所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让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我们也向在线上听讲到的弟兄姐妹问安，愿主的平安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知道约瑟和先知丹以理在圣经中几乎没有提到他们的过失，他们都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成就，一生蒙主的保守。在传道书12章说：“你趁着年幼，就是你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们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到你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就是说，一个人他在越早越年轻的时候侍奉主就越好，因为在你的人生中会更多经历主的同在，更多的蒙他的恩典，也会少走弯路。那么，这个约瑟和但以理这个一生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在创世纪中，用最多篇幅记载这个人物呢，就是约瑟，至少有4次提及耶和华与他同在。我刚才读这些经文，我们都看到了。所以他之所以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都能成为得胜者，就是因为在任何的环境下，耶和华都与他同在，他也积极寻求神的同在，坚定依靠神。那今天我们从5个方面来看他的得胜，从他在原生家庭方面，从他在埃及波提乏家中为奴方面，在蒙冤入狱这个之中，在被升为埃及国宰相方面，以及他最终留下的遗嘱方面，这5个方面，我们来学习他的得胜。我们先看他在原生家庭的生活中得胜创世纪37章说约瑟17岁，与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羔羊。他是个童子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是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时生的，所以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那是衣服很贵做了一件彩衣。所以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那么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了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这什么梦呢？就是他梦见了大家都在田里捆这个河捆，但是呢他这个河捆站立着，那他哥哥捆这些的都到他面前来下拜所以告诉这个，他哥哥们就说：“难道你要以后做王管理我们吗？”越发恨那么这里边我们有几点要学我们看到 陈俊色虽然有父亲的偏爱，但反遭了十个哥哥的记恨。我们说这不是约瑟的错误，乃是雅各的错误。所以这说明在他的家庭生活中，他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有苦恼。如果你是个年轻人，常和许多人在一起住，那么生活中也可能会出现不顺利的情况。那么你当如何处理这些事呢？约瑟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那就是依靠神。我们来看下面几点啊。第一点，约瑟完全没有依赖他父亲最宠爱他而不尽自己的本分。圣经上说，他与哥哥们一同来放羊，所以他是一个殷勤做工的少年，毫无半点的娇生惯养的习惯。他是个殷勤工作的少年啊。那么我们知道，每一个家庭中啊，都有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啊。如果你在教会里、在学校中或者其他的场合，你可能是一个好的青年，但你还不算是一个成功的青年，因为家庭生活是最真实的写照，也是最基本的训练场所。如果你在家庭生活上失败了，那么其他方面的成功也是做做面子而已啊，只是装个面子而已啊。那么我们看到哈，这个许多年轻人他们在这个教会侍奉很热心啊，但他生活上可能是失败的。我今天为什么讲年轻人呢？这就是约瑟在年轻时的事情啊。那么他可能在生活上失败的，他可能每天要父母多次提醒他，他才能起床。可能起床后从来不整理被褥，也不洗衣，也不做饭，那饭来张口，钱没有了就张手。张嘴要，回家后这个鞋子袜子乱扔，从来不主动去打扫卫生。那如果这些习惯从小就养成了，所以到了他长大出去以后呢，跟别人同住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不愉快的情况。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从年轻时期就不是一个懒的人，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他不是一个不肯做初见工作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第二点，约瑟和他哥哥们一起放羊，是一个不和谐的一个团体，因为十六哥哥恨他们。如果约瑟在此就逃避他们，那是另一回事，但他没有，他只是寻求神的同在来胜过这个挑战。所以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你在你的学校中、你的公司中、你的工作的环境中，如果有10个人和你一起工作，加你自己，那么9个人都与你作对，都给你难堪，你如何面对这种环境呢？年轻的约瑟给了我们的榜样，就是没有极力的逃避，而是积极寻求神的同在。胜利的人生不是极力逃避困难和不满意的环境，而是因着主的同在而能够得胜，这才是真正的胜利。不然，如果这个功课你没有学好，那么换一个环境，时间久了，新的挑战又来了，你还会在这方面失败啊。所以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就是，约瑟虽然与他哥哥们一同放羊，一同工作，在圣经上说，他常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父亲，可见约瑟是确保自己在他哥哥们的恶行上没有份的人。如果约瑟想讨他哥哥喜悦，那就一同犯罪好了，同流合污好了。但是约瑟没有，年轻的约瑟丝毫不在罪恶上妥协，他不失自己的原则。什么原因呢？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常有两条路供我们来选择。一条路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但你要伙同他们一起犯罪，得罪神；另一条路就是让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你，但你不随同他们作恶、犯罪、得罪神。 在这两条路中，约瑟选择了后者。如果在你的家庭中或你的工作环境中，你的家人和同事不喜欢你，你要问为什么？如果是因为你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荣耀神的生活，那么你应该继续下去。但如果是因为你自身的失败，因为你的自私、骄傲、懒惰、顽固、钻横，不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如果因后者的话，那么求主怜悯，要接受管教，要悔改，改正自身的因素。若是因为前者，你就应当毫无胆怯，继续前行，因为主必加添你力量，施恩给你。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看到年轻的耶利米先知在侍奉的开始，上帝对他说：“耶利米书15章，上帝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他们必恭敬，却不能够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约瑟和耶利米先知一样，之所以有大的成就，就是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能明辨是非，并极力寻求主的同在。那么第四点啊，就是约瑟虽然恨恶他哥哥们的恶行，却很爱他们。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次雅各担心他的哥哥们在外不平安，就打发约瑟去啊，到事件这个地方去探视他们，然后回来报信给雅各。约瑟从希伯伦走到事件有150-160里路，很远呢、啊。但在约瑟呢，但约瑟到了事件以后呢，被告知他哥哥们往多丹去了。所以他仍然继续追到了多丹，见到他的哥哥们。大家知道啊，读圣经，雅各家和示剑家原是有血仇，就仇恨很大。然后他到了示剑，那么没有找到，他在孤身一人往前走到多丹，他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也可能把他杀掉，因为他是孤身一人。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他总可以回头。啊，这个掉头回家去，但他没有，因为他这个为了他哥哥们的安全，他看他哥哥们的安全过于他自身的安全，所以他追到了多丹，他忠诚的遵循他老父亲所吩咐的。约瑟因为有神的同在，约瑟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约瑟有神的同在。因而就有神的爱在他的心中，所以他虽然恨恶他哥哥们的恶行，却依然深爱着他们。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当我们和不信的人在一同生活的时候，他们有时会给我们难堪，会找我们的麻烦，给你难处。我们怎样才能够在家庭中，在你的工作环境中有得胜的见证呢？就是像约瑟那样忠诚的以基督的爱去爱他，这个爱是舍己的爱，把自己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真心爱主爱人，神就会在他们的心里做工。所以箴言16章7节说啊，我念一遍啊，16章7节，箴言16章7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许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这里教导我们要爱我们仇敌。耶稣说的，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们，逼迫你们要为他祝，值得祝福，不可诅咒。那么第二点就是年轻的约瑟在埃及会长波提乏家中的得胜。我们看到约瑟。在多丹找到了他的哥哥们后，发生了什么呢？他们远远看见他，下主意要把他杀死。那么后来呢？犹大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把他们卖给以实玛利人，为了钱把他卖了。 那么他被卖到了埃及以后呢，就倒手给卖到了埃及法老的会长波提乏家中做奴仆。那么现在他的处境更加的恶劣了啊！一个只有17岁的少年人，孤身一人被卖到了异族他乡，作为奴仆，在不信任的眼中，那么他们看他的前途是何等的幽暗呢？何等的凄凉呢？毫无生机呢？这也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不是天色常蓝的。提摩太后书3章12节，保罗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基督徒遇见苦难，在人生中有苦难是注定。如果你一生中没有遇见苦难，什么都没有，你都要重新思考你的信仰是不是你真心爱的。所以保罗在这个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力劝门徒要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经历许多的艰难。神并没有允许我们不遭遇不幸和痛苦，但神告诉我们，若我们落到痛苦患难之中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在，神会加添我们力量，我们也要积极的在这种环境中寻求主的同在，从而改变我们的遭遇，出黑暗进入到光明中。在波提乏的家中，约瑟有2件最明显的得胜事迹，是要我们来学习。第一点就是，他能够使不认识神的波提乏看见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约瑟初到波提乏家中，很可能波提乏待他并不怎么好，但他工作比别的仆人更加忠心，也可能有许多事波提乏交给其他的仆人去办，他们都办不成，但是约瑟办成了。总之啊，大大小小的事情积累起来，使波提乏断定约瑟这个年轻人是有神与他同在的人，是神在暗中辅助他，他凡事顺利。创世纪第39章记载，约瑟住在他埃及的这个主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并且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弟兄姐妹们，约瑟在波提乏家中约有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中，他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奴仆，却能使波提乏在他的身上看见了神。这真是一件令我们稀奇，也是了不起的事。今天，我们中或许有人住在别人的家中，或许你住在自己的家中，那么你能否使别人在你的身上看见你是一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能否叫你看见呢？特别是许多年轻人，他们经常是常与人合住在一起。那么，如何领人信主呢？如果你自称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如果你晚上自己不想按时间来休息，大吵大嚷，闹得别人不能休息，那么也可能由于你的自私，不肯吃一点亏，受一点累，经常要占便宜等等，那么你所做的就是反面见证。你不要想人家相信你所信的神，你反而远离了，因为你没有做像约瑟这样正面的见证。要我们效仿约瑟，常在神面前思想这一切。 做个有神同在的人，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难道能比约瑟更坏吗？你们想一想，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我胜不过约瑟那样。第二点就是，约瑟在波提乏的家中胜过了一样最厉害的试探，这种试探是大力士参孙所胜不过的，就是男女两性关系的试探。参孙在外表上看力大无比，远胜于约瑟，他用一块未干的这个驴腮骨就杀死了1000腓力士人。但在灵性上，他却是失败得很惨。而约瑟从外表上来看，他是非常懦弱的，是常吃亏的。但在灵里，他内心里是坚强无比，他抵挡试探的能力是远远胜于参孙的。一个基督徒的灵性怎样，不是看他会不会办事，他的教育程度如何，他在台前道讲的多么好，他查经带的多么出色，乃是看他拒绝试探的能力如何。如果你会办事，你道讲的好，那当然很好，但这只不过是你的恩赐的一个发挥，说明你在这方面有才干。可是你的灵性强与弱，乃在乎你对付试探时的力量是否刚强。而且是否每次都得胜有余？从约瑟这个故事上看，什么是今天对年轻人构成最厉害的试探呢？什么是最带有危险并且最能影响青年人一生前途的试探呢？就是关乎男女两性关系的试探。但约瑟在这个试探中，他得胜。创世记39章7节，这个以下记载七节以下记载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到一切家务我主人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与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弟兄姐妹们，一个孤身青年，远离了家人和亲友，在波提乏的家里。只有他的祖母比他大，并且是在一个很方便犯罪的地方，完全不会有第三方知道的情况下，面对天天受到灵性上的诱惑，他竟然完全得胜。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将犯这样的事看作是得罪神的大恶。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呢？难道约瑟不知道拒绝祖母以后结果吗？难道他不知道拒绝祖母这个不道德要求之后会发生什么在他身上吗？他对后果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约瑟知道他的一切不是只瞒得过人就可以了，他必须躲得过神才行。因为约瑟不是只仅仅在人面前做人。他乃是时时活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要永远的学习和效仿。主在给推雅推拉教会里头说，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监察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在另一点上，从他与主母的对话中，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并且知足感恩。提摩太前书6章6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这两点在约瑟的身上都有。他觉得他受了他主人的信任， 就应该尽忠。他不忘记是神把他从原来卑微的奴仆的地位上升为管家，这个恩典是他绝不能辜负的，所以他没有丝毫让试探在他心中留下地步来。诗篇119篇第九节，这个这样说：少年人当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乃是要遵行你的话。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仁爱、和平、顺德。他告诉哥林多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大家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阴风盛行的地方。保罗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要不和他们同流合污，要勿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那么保罗怎样说的呢？保罗这样告诉这个哥林多的信徒，他说：“你们要，保罗告诉啊哥林多的信徒啊，你们要逃避阴行，你们要逃避阴行，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哥林多前书6章18节，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过同样的话，在4章4节，你们个人当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不放纵邪情私欲，像那不义是神的外邦人。所以这个雅各告诉我们，在4章啊，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魔鬼急着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来引诱我们犯罪，我勿要抵挡，方法就是亲近神，神就离你们逃跑了。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第3点，就是约瑟在监狱中的得胜生活。我们说约瑟胜过了最难抵挡的试探，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他得到了一个出人意外的报偿，就是被扔到监狱里去了。他因兼具主母的淫乱的这样的一个诱惑，反被主母来诬告倒打一耙，把他下到了监狱中去。这就是他胜过试探以后所遭遇的痛苦。神似乎好像忘了约瑟是因试探而落到监狱中遭痛苦这个情况，好像忘了是吧？约瑟深知他这样做是神所喜悦的，但为什么神不搭救他行神迹啊，使他不受这种名誉受辱又受苦的冤屈呢？你看扔到监狱中看守监狱的人和一同坐监的人都不明真相的知道他是因为这个事被扔进来，所以他在监狱中也没脸抬起头来，似乎没脸抬起头来还要受苦，是吧？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这个约瑟胜过了，有时神直接惩罚，你比如说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之前，在摩亚的旷野和摩亚的女子犯淫乱，神直接就惩罚了。为什么直接惩罚？是吧？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啊，我们说40年，他们这个妇女，以色列的妇女都是守贞洁的，都是这个守情操啊，然后吃玛拿，对吧？那么到了这个摩亚的旷野，这些女子，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放荡的女子，就勾引他们，而且吃他们的食物，而这个食物好吃，比玛拿好吃，哎，就跟他们犯奸淫，吃他们食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神直接击杀，在民数记25章死了24000人，击杀。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约瑟啊，我们回来看这个约瑟哈、啊，所以在新约中保罗告诉罗马这个教会啊，他讲到3个，因为性的犯罪、口的犯罪 内心骄傲的范丁啊，所以他说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不可荒宴醉酒，总要披戴耶稣基督，行事为人像在白天。然后他讲到，大家不要为肉身安排放纵私欲，这是新旧约是一致啊。那么我们从这一点上，我们看我们学习这个什么功课呢？弟兄姐妹们，那就是每一个愿意拒绝试探或分别为圣生活的基督徒，不但要有拒绝试探的决心，也要有一颗甘心为求主喜悦、过圣洁生活而肯付出任何痛苦代价的决心。如果一个信徒说他愿意拒绝罪恶的试探，但他一定要神在他拒绝罪恶试探以后，给他更多的祝福、更多的赏赐，那么他就不是真正为寻求主的喜悦、为过圣洁生活而拒绝试探，他不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不过是一个为了要得更多的好处、更多的这个祝福而拒绝试探，他是这种心态，得更多的好处而拒绝试探，这不是神最高的要求。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并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他认识神，他不是因为计算自身的利益才拒绝罪恶，他完全是为了保持自己分别为圣的生活，以致不犯罪作恶得罪神，而不计任何代价，不计苦乐，为荣耀神而活着。像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犯这大恶而得罪神呢？约瑟坚信神是公平公义，也必为他伸冤。啊，诗篇145篇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耶和华在他一切所做的无不慈爱。先知以赛亚预言这个事情，以赛亚书49章，耶和华对先知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因你的荣耀。先知说，我所做的都归突然，我的尽力归于虚空虚无。然后先知马上明白了，他说，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我神那里，我当得的赏赐在耶和华那里。他在以赛亚书40章说同样的话，他说，主耶和华必如大能者临到，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所以约瑟因为有这样的心，神就使约瑟日后得到更大的福分和荣耀，身为埃及国的宰相，在法老一人之下，在万人之上。但约瑟并不看重这些属世的荣华，他看重的是属天的荣耀，这从他这个死前留下的遗嘱可以表明此点，我随后再讲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效法约瑟，纵然我们可能一生是平平度过，不会有如约瑟那样日后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得到俗世的荣华富贵，即使我们当中有人可能有一天有这样的情况，但一定要效法约瑟，要敬畏神，不可骄傲，要一心持守正道。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哥林多后书4章，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许多基督徒一生都效法主啊，希伯来书12章称他们有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以见证人，又说他们是存忍耐的心，奔那摆在他们前面的路程，因为他们这个一心仰望为他们信心创始成功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因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了。然后作者激励我们，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无心。所以在启示录2章，主在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中，他夸赞了一个默默无名的为主殉道的圣徒叫安提帕。他为主殉道了。诗篇116篇15章说，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所以你要是死在主里面安息，在神的眼中看是极为宝贵。这个安提帕他一生圣主啊，他没有得到任何今世的福报。早期教会历史记载，安提帕他在别加罗这个地方啊，别加罗是众山环绕啊，中间有块平地，把它放在那儿。这个别加罗众山上建筑着许许多多的偶像崇拜的寺庙，比如说叫做健康和财富之神，叫做埃斯库罗俄铁拉斯。咱现在看看今天有健康和财富杂志，你看到没有？以前有健康和财富之神啊，后来传下来。那么还有什么呢？啊，还有这个24小时烧着火的这个宙斯的祭坛，埃及的希腊的这个偶像神宙斯，后来这个祭坛据说被拆了，拿到百灵去，柏林去。那么还有什么呢？啊，还有这个蛇神。拜蛇啊，那还有呢，崇拜皇帝凯撒的寺庙，那个寺庙呢，里边有凯撒的拜神像，人要在他面前献香膜拜。安提帕坚决拒绝拜一切的偶像，唯独敬拜独一真神，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些异教徒就凶狠地把他塞到一个铜牛中，用铜制的一个牛，铜牛里边。然后呢，下边呢就点成硬的火，火是硬的，小火慢烧，像煮青蛙一样，活活烤死。他在那边殉道，叫安提帕，安提帕。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老约翰有两个可爱的门徒啊，一个是安提阿教会的主教叫伊格纳丢啊，大家知道安提帕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是保罗最初被差派的地方。那么。啊，还有一个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叫波利贾 （Polycarp），安提阿呢，这个主教呢，这个伊格纳修呢，他被抓到了罗马皇帝图拉真面前，因为他传基督是没有真神，这个图拉真叫 Trajan，Trajan，图拉真，在图拉真面前，图拉真让他放弃信仰，唾弃耶稣而信偶像神。安提帕怒斥罗马皇帝说：“你拜的是魔鬼，你拜的这个偶像就是魔鬼。”图拉真大怒，说把他扔到斗兽场的喂狮子。所以在投进去之前，伊格纳丢就说，对着旁边站着的人就说：“这样说，我的骨和肉在狮子的口中成为佳肴，但我将在神的国吃羔羊的宴席。”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11章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已经带领弟兄姐妹啊，仅1年的时间学完了启示录。我们在启示录最后2章看到，神给我们预备的那座城，就是在新天新地中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它的永美。我们学习的时候，大家都一致同意了，就是已经超过了我们大脑所能想象的。所能想象的极限，它的美好就是神给我们预备。所以第四点，我们看他在埃及国中做宰相时啊，有这个尊荣，宰相尊荣时是如何得胜的。约瑟在狱中大约有3年左右，之后他如何出狱并荣升为埃及法老王的宰相，圣经记载的非常的精彩。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我就不再说了。但强调一点就是，约瑟在坐监的时候，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你看39章啊，39:20-20节及下节，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向约瑟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思虑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在波第拔家，把波第拔除了所吃的饭，其他事都交给约瑟了，一概不管。在这里，思虑也是一概不管，因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么我们看到在创世记41章38节及下记载着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讲这件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这个46节说，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那创世纪50章记载，约瑟共活了110岁，所以他共做了80年的宰相。80年的宰相。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依然紧紧依靠神啊。刚才我们看到约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敬畏神，因而他过了得胜的生活。这里我们讲看到他处在忧郁安乐的环境中，仍然紧紧的跟随神，因着神的同在，他同样过了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很可能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得胜，而在忧郁的安乐的环境中我们却失落。你可能在这个时候失落，记住撒旦每时每刻都在盯着你，他不会放弃，因为启示录讲这个撒旦是昼夜在耶和华神面前控告。那么约瑟虽然做了宰相，但他与神的关系并没有疏远，他深知这是神将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他依旧真爱神，心中尊主为大，依然深爱神，心中尊主为大啊，像玛丽那样，玛丽亚那样，玛丽亚怎么说呢？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成为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大事，他的名称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我们玛丽亚的尊主颂和这里可以用在这里啊。那么有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哈，约瑟是敬畏神的。第一，他做了宰相之后，他得了2个儿子。从起名这件事件上看，约瑟依然如以前那样敬畏神。长子叫马拿西，意思是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次子以马莲，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你看起名很重要啊。那么他讲一切荣耀称赞都归给神。约瑟在受苦受冤的时候没有发过一句怨言，像这个约伯也一样，也像新约中的这个保罗一样。保罗怎么说呢？我知道怎样处卑贱，只要真知道怎样处丰富，知道我或饥饿或饱足或有余或什么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说抱怨是我们在一切试探中必然跌倒的定理，而知足感恩这是我们在一切试探中必然得胜的秘诀。知足感恩是我们在一切试探中必然得胜的秘诀，而抱怨是我们在一切试探中必然跌倒的定理。约瑟牢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随身处富贵，他因不敢稍微有自夸，稍微放松或敬虔敬畏神的敬虔生活，稍微不敢忘记主的恩典，归荣耀与神，这是他能胜过良好环境的原因。今天你我也不要稍微忘记主在你我身上的鸿门大爱，主怎样为我们舍身施驾，接着受死和复活，救赎了我们，脱离地狱的永远的刑罚，又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中，享受那激动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也要像约瑟那样，不能有稍微的忘记。今天有许多信徒在贫穷卑微的时候能真诚的爱主，但到了富裕尊贵 步入尊贵的时候就走了样子。比如他的生意可能越做越发达，也可能他这个生养的儿女越来越多，那么他就啊不再参加教会活动了，也不再敬畏神了，而一心扑在发财上。我把这个爱完全给了儿女了，爱儿女成了专爱的对象，而不是爱神放在首位。但是我们看到约瑟不是这样，他无论身处何种环境，他绝不敢稍微放纵自己的灵性，也带领全家一起信主，给他两个儿女，给他两个儿子起名，我们就看到这一点。那么第二件就是约瑟在安慰他哥哥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约瑟做了宰相之后，做了宰相之后，他的灵性依旧美好。创世纪第45:5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不要保全性命。45:7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不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界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50:20，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雅各死了以后呢，约瑟的哥哥们害怕他会复仇，就前来求他饶恕。约瑟这时却有力量报仇，因为他只要一句话，他的哥哥们及他们的家属就性命难保。但约瑟没有纪念他哥哥们以往对他的恶行，而安慰他们说，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现在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到他这样饶恕他们看来很容易，但事实上，如果约瑟，大家记住啊，事实上，如果约瑟不是一个十分敬畏神的人，他并不容易这样行的。大家想想，他年轻的时候被哥哥们欺辱，又要想把他杀掉，但是为了钱把他卖了，他无辜的被卖到埃及为奴，又被诬告，又未经审讯，被当囚犯3年之久。他把这一切都说是神的美意，这些话是不容易说出来的。但约瑟所以能胜过不饶恕人的罪，能胜过以恶报恶的罪，因为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因为他有敬畏神的心，便知道无论人对他怎样好和坏，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使他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得胜。因神的同在，使他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能成为得胜者。他明白并非单有富足、单有安乐的环境才是神的同在、神爱的临到的凭据，而当落入困苦、贫穷、艰难的环境中，也会有神的同在，也是神的爱的另一种凭据。你落入这种中，也有神的同在，这种也是神爱的另一种凭据，会要使他日后有更好的前途。另一方面，我们从约瑟关心他哥哥们这个属灵生命看，所以很重要，因为他对这一点看得比什么都要紧。从创世纪43到45章，我们看约瑟是怎样用计将他的小弟弟便雅悯扣留了下来，就是为了要认真的试验他哥哥们是否真心悔改了。当他看见他们真诚的悔改后，于是约瑟表露了他的真实的身份，就是他是宰相，他是约瑟。他们把他真实身份表达了出来，并且拥抱他的哥哥们。他放下了他宰相的架子和尊荣，与他哥哥们来拥抱，都流下了眼泪，表示他真诚地饶恕了他们。那么第五点，就最后一点，就是在约瑟临死前，他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要把他的骸骨搬回迦南地。创世纪50:25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满了430年后，当出埃及时，摩西就将他的这一心愿成就了。这一点告诉我们，约瑟 从未把埃及作为他永久的家乡。约瑟的这一举动告诉我们，他不但在起初做埃及宰相时保持他的信仰纯正，就是做了80年宰相之后，他依然敬爱他所侍奉的神，信心丝毫没有冷淡。弟兄姐妹们，约瑟的这一生的生平对我们的属灵意义就是，要效仿他那样过敬虔的生活，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看作是寄居，是客旅，这世界非我家。我们的盼望是天上永远的家乡，而体现在这方面的重点就是你是否天天的殷切盼望主的再来接我们去。如老约翰所说的，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今天有许多的人没有这种信心和盼望，有的甚至不希望主再来，有的甚至说你最好推迟再来，或别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很多的养老金还没钱花呢，我有很多的我不要挣的钱，我的存款还没用呢，我要享受呢，但很多地方没去看呢，是吧？这都不是做真门徒的标志，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敬畏神，所以也没有能真正的明白主在圣经中给我们那些美好、宽大、这个美好的、极其荣耀的启示啊。一个人如果真正的看见最好的，其他都变得次好。如果你真正看到属天的喜乐，那其他地上的都不可以去相比了。所以有这种心态，我们要马上就要悔改。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啊，因为哥林多信徒呢，他们贪爱世界性很大，所以保罗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这样的话，那最终结果就是要灭亡的。所以他告诉哥林多这个信徒，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求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若信靠耶稣基督，只求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众人可不可怜？啊，对吧？你死以后什么？罪的诅咒，然后经审判扔到地狱。信主的人死是什么？搬起主棺，然后主把你带到永远的天家去，是吧？大家不要丢个西瓜捡个芝麻。好，我们最后一个总结啊，给一两点啊。诗篇75章6到7节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啊，诗篇75篇又说：“一切恶人的脚，主必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什么叫恶人的脚呢？就是凭你自己的力气在那干；义人的脚就是靠神的力量。主耶稣在启示录我们看到哈，他是有七脚七眼，就是神的七灵。那七脚指的主的力量，完全是属天，是圣灵充满。所以义人的力量，脚代表力量是从神而来。恶人一切的脚，就是你凭你自己要自己的荣耀。你站在很高的树上，你做伟大领袖，一览众山小，你要你自己，让人都夸奖，让人都荣耀你，呼唤，这个呼你。这个万岁，他是求自己要砍断啊，所以叫我们效法约瑟，行义人的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主就会接我们高升，进入到天国中去。最后两点经文念一下哈，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6节，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兼顾你们。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5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那我今天正道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在恩主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像约瑟那样一生敬畏你，爱神，让我们不有稍微的疏忽，而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因为主你说，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你，就不能做你的门徒。求主激励我们，就是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的这个恩典何等的大，这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求主保守我们这个这周的各项的查经学习的活动都一一仰望交托，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好，谢谢主。